第四章，无番号部队上。段宁带着自己的追捕小组从山上跑下，现在已经没有备用救护车。在把伤员送上警车，护送他们离开后，段宁从口袋里摸出一块木皮，把它交到了上尉的手里。树皮上有人用短刀刻了一行字，这一次他们留住了自己的命，但是下次你们就要收他们的尸。看着这块树皮上的字，欧阳卓和武警部队的上尉眼皮一起狂跳。段宁又从一名战士手中接过一个汽水瓶和一个啤酒瓶，把他们递到上尉手里，说道：这是我们在撤退前从雷场里挖出来的。欧阳卓和上尉一人抓起一只瓶仔细观察，这两个瓶子里都灌满了淡黄色的液体，不用送到鼻子前面也能闻到一股浓重的汽油味，在这里面还掺杂着硫酸特有的气息。晃晃手里的汽水瓶，隔着淡绿色的瓶体，欧阳卓还能在这些汽油里看到一些没有被汽油溶解的生橡胶。瓶子里还有一片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形成的半凝固体，随着欧阳卓的轻轻晃动，那一片半凝固的东西在汽油中不断扭曲变化，像万花筒里的彩色紫血一般，扬起各种千奇百怪的形状。在这只汽水瓶的颈部被人填进去一小截蜡，中间放了一段大概是从子弹里取出来的黑火药，在汽水瓶的最前沿放了一个用铜片卷成的圆筒。欧阳卓就着阳光看了半天，才发现在这个底部较宽头部狭窄的铜制圆筒里放了一颗穿着丝线的玻璃珠，那颗玻璃珠可能是从项链上取下来的，中间有孔，正好可以穿过一根坚韧的钓鱼线。欧阳卓用一张绿纸包住钓鱼线，从上面轻轻掠过，绿纸上沾了一层红褐色膏状物体，仔细辨别它的气味，竟然是劣质的口红。赵海平就是用这种可能只值5块钱的劣质口红涂抹在鱼线上，为他们进行了最简单却非常实用的技术伪装。把这种颜色和泥土接近的绳索横拉在空中，只要稍不注意，那些还没有进入真正战场觉悟的武警战士就会忽略过去。欧阳卓和上尉对视了一眼，他们彼此看到了对方眼睛里的震惊。他们走到一起，欧阳卓压低声音道：这好像是两颗自制的地雷。上尉点头道：你发现了没有，那颗玻璃珠和铜圈之间还有一层薄薄的化学分子。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个铜圈加玻璃珠已经是一个极简易的发火装置。欧阳卓扬起手中的汽水瓶地雷，说道：欧阳卓躲在安全的地方，一拉手中的鱼丝，汽水瓶瓶口 猛然喷出一股白烟，轰的一声，一团火球冲天而起，在天女散花般的艳红飞舞中，房源四五米范围内立刻被火焰覆盖。上尉说道，用玻璃容易制造的炸弹本身杀伤力就要比金属容器小，我看那个用汽水瓶制造的炸药爆破覆盖直径最多只有1-2米。欧阳卓面色凝重道，可怕的是赵海平亲手调配出来的汽油。一群士兵冲上去支起几个干粉灭火器，可是灭火剂喷到那些汽油上，火焰非但没有被扑灭，反而燃烧得更加急更烈。又有一名战士抓起一个可以迅速制造二氧化碳令火焰因为缺乏氧气而熄灭的灭火剂，刚刚将灭火剂喷射二氧化碳的喷口对准火焰，火焰竟然在不可能的情况下又硬生生窜起4尺多高。赵海平加入到汽油中的浓硫酸，可以在被干粉灭火器或灭火机切断和外界氧气接触的情况下成为自备型的氧化剂，而它加在汽油里的煤粉和生橡胶更是加强了这些汽油燃烧时的附着力。看到一群士兵围着火焰，又哭又打，又是干粉灭火剂，又是二氧化碳灭火剂的。可是飞溅到地上的那些火焰，硬是在所有汽油和生橡胶燃烧至尽的情况下，才慢慢熄灭下去。欧阳卓和上尉不由面面相觑。上尉道，这种玩意儿的爆破威力并不怎么，但是它的燃烧力附着力也太阴损了点，就算是在战场上用的固体汽油弹也没有这么夸张吧。爆弹威力小那是假的，我看赵海平还是没有对我们痛下杀手，只是想让我们知难而退，不要把他逼到背水一战的绝路上罢了。欧阳卓凝视着上尉手中那只啤酒瓶说道，现在他身上背满了子弹，你想想如果他把子弹也塞到这些瓶子里会产生什么样的建设效果，这样的地位杀伤覆盖半径怎么也会达到30米左右吧。他还精通制造定向爆破点雷，要是塞上10几发子弹，那纯粹就是一口大口径的散弹炮向我们派出的搜捕部队开来。汗水唰的一声就顺着上尉额头倾淌下来。无论是欧阳卓还是上尉，他们都明白现在已经不再是一场单纯警察与罪犯的较量，他们面对的是一场地地道道的山地主战。欧阳卓看着自己手下那群刑警，他第一次在追捕犯罪行动中选择了隐忍，他可以不怕死，他可以去和赵海平玩命，但是他不敢带着自己的兄弟去冒险。上尉也看着自己的手下，他们都是军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在他们穿上这身军服的时候早就应该做好了为国捐躯的准备，但是他 他绝对不希望让自己的部下被一个根本不在同级别的敌人牵着鼻子团团乱转，毫无意义的伤亡在陷阱和地雷下。他们只能在向上级汇报后在原地等待支援。两小时后，又有一支武警部队赶来支援，他们还带来了六只军犬和两名排雷专家。看到用啤酒瓶制成的地雷，就连那两位排雷专家也摇头不笑。这种东西就瓶口有那么一点点铜片，以武警部队装备的那种老掉牙的探雷器去搜，还不如利用军犬敏锐的嗅觉去分辨。搜捕队在两名排雷专家的带领下分成两组，挺进大山中。最后六只军犬全部死在赵海平手里。负责驯养军犬的一位女警员眼含热泪，抱着一只鼻子被人一拳打烂，就连脊椎骨也被从中间生生砸断的军犬。那只军犬趴在他怀里，无助地小声呻吟了。